各位在场在线的弟兄姐妹，各位朋友，主日平安。感谢神再次聚集我们在线在场，共同的来敬拜他，瞻仰他的荣美。每一位来到教会或者在线的弟兄姐妹朋友，能够参与这样的敬拜，一定要有两个行动。第一个行动就是要起来，我们要站起来。第二，我们要出去。今天有多少人几乎没有出门，几乎没有起来？我们都很软弱，其实基督徒非基督徒，我们一生都要不断的起来，不但起来还要朝前行，还要出去，不能因着疫情把我们拘在家里面，也不能因着疫情躺在床上。今天可能有一些人在家我们看不见，正躺在床上拿着手机在看的，这是不行的。我们一定要起来，我们一定要朝前行。那么起来与前行有一个奥秘，如果我们想起来，我们又想前行，一定要做普世宣教的先锋。我们要做普世宣教的先锋。主在升天前应许门徒讲，圣灵降临在你们身上，你们就必得着能力。这种能力是属天的，让我们能够起来，并要在耶路撒冷、犹太全地和撒玛利亚直到地极做我的见证。这样的能力不但属天，提升我们，让我们能够得到天上的能力，而且能够向前，要出去，不但在耶路撒冷，要在犹太全地，一定要到撒玛利亚，直到地极做我的见证。那么在撒玛利亚就有一个非常重要的福音转折点，今天我们读的经文已经看到了，撒玛利亚其实在使徒行传之前已经被预备好了。今天我们要从约翰福音第四章27-42节来分享普世宣教的先锋。普世宣教的先锋，普世宣教先锋有五个特征，有五个特征。约翰福音第四章发生在耶稣从耶路撒冷过完逾越节以后回加利利的路程当中，旅途当中，这是大背景。第二章讲到他在耶路撒冷过逾越节，然后第四章他就回加利利了。四章四节讲耶稣必须经过撒玛利亚，那么为什么要必须经过撒玛利亚呢？其实经过撒玛利亚的路有很多，从旁边左右都可以，东西都可以过去。那么耶稣必须从撒玛利亚过，为什么呢？因为耶稣在这里看到一个普世宣教的工厂跟群体，也就是撒玛利亚群族。第九节讲，因为犹太人和撒玛利亚人没有来往，他们没有来往。为什么没有来往呢？因为撒玛利亚城原来是北国的首府，自从公元前722年被亚兰帝国攻占以后，被他们掳去以后，就成为一个种族信仰文化的大熔炉，就像如今的美国、加拿大一样，是一个种族信仰文化的大熔炉。因此撒玛利亚在传统正统的犹太人眼中呢，是被轻视的，被排挤，是藐视的，一直是被轻视的对象。耶稣必须经过撒玛利亚，他要以他的福音，荣耀的福音，打开这种几百年的阻拦隔阂，人与人之间的轻视，种族信仰文化的分歧，开拓崭新的普世宣教的工厂。普世宣教先锋的第一个特征就是认识普世宣教的工厂，四章四节跟九节。那么撒玛利亚这个城市所代表的是什么呢？它所代表的就是种族信仰文化的三合一的大熔炉，大熔炉。那么如今这样的大熔炉在什么地方呢？很显然就在我们当中嘛，就在我们当中，就在海外移民、海外的华人当中。不仅是海外的华人，所有离开本族本国的，在海外移民的、居住的、探亲的、学习的，都在这个大熔炉之间，种族信仰跟文化的三合一的大熔炉。我总结了一下，这个撒玛利亚的大熔炉在我们当中，在我们华人这个群体当中有三个表现，有三个表现。第一个表现就是我们的下一代，我们的子女，他们不但在海外长大，甚至已经第二代了，可能是0.5代，就是 六七岁就跟我们一起移民来了，有一些是出生在这儿的，有一些是第二代的。我们的下一代，他们的家庭，他们的子女，他们子女的子女，跟我们都很不一样，跟我们传统的文化、我们的语言、我们的民族都不一样，他们看的、想的、听的、说的都不一样了。我们必须正视这个现实。第二，就是我们的同事、我们的同学、朋友、我们的邻居。我的左邻是白人，他们有天主教信仰背景，我的右舍是印度人，当然是印度教的。跟那个他们的外婆谈过，他是信印度教的。我的前面，我的对面是尼泊尔人，这是我们当今所面对的。我们的左邻右舍、同事、同学、我们的朋友都是移民，都是新移民。你很难区分什么是真正的本地人。我有一次跟一个白人对话，我以为他是本地人，他说我也是外来的，他也是外来的。第三，就是海外暂居的华人，有探亲的，有留学生，有交换学者，还有外派的技术人员。这些人在国外几年、两年，可能到五年不等，与我们同样的生活在一个种族、信仰、文化混杂的环境当中，几年以后他们就回国了，包括我们的亲人，对吧？他们过来为我们看孩子，为我们坐月子，很辛苦，很不容易的，可能多次往返到国外来，到北美来为我们看孩子、带孩子，年纪大了、老了回去了，再也来不动了，以后真的不能来了。那么这些人在这儿的这几年当中，也就成为一个福音的对象跟群体。我们一定要有这个意识，一定要有这个意识。目前回国的一些长辈、一些同胞，我认识的，就是因为在这儿短短的几年甚至几个月有机会认识了福音，就信了，一直在持守，一直在参加聚会，这是非常难得的一个窗口。普世宣教先锋的第二个特征，乃是进入这个工厂。我们一旦发现明白了这个工厂就在这里，就在这个群体当中，我们如何进入呢？这就是我们下一个要讲的，就是第二个特征，乃是进入普世宣教工厂。4:7-26，怎么进入呢？这是非常难的。怎么接触这些群体呢？怎么跟他们建立关系呢？那么第一位普世宣教的先锋主耶稣就是我们的好榜样。他通过与撒玛利亚妇人井边的谈话，告诉我们进入普世宣教工厂的五个步骤。第一个步骤就是建立人际关系。主耶稣对这个妇人讲，请你给我水喝，这是建立人际关系的第一步，使他非常的吃惊，因为犹太人跟撒玛利亚人从来不来往，也不说话，怎么这样一个犹太拉比竟然向我要水喝呢？所以打破了这样一个僵局，这样一个阻拦。我跟我的邻居经常打招呼，冬天铲雪的时候，我们几个男生就铲雪的时候就聊天啊，哎呀，这个雪怎么大了，什么多冷了，这就是建立关系。你不要以为这样的话没有意义，都是建立关系啊。然后就问你这个铲雪车马力多大了，我们都会聊天。我们需要跟我们的左邻右舍建立一般的正常的关系。上星期还给我们的邻居聊了10分钟，在这个简单的关系当中，我们彼此了解、彼此接纳，这是非常重要的。等一下我们敬拜完也有一些沟通的时间，请大家不要立刻匆匆就离开，这样的关系非常重要，我们需要连接。第二，就是在基本的关系之上，我们要进入生命的关系。我们不仅仅要停留在吃喝啊，哦，你的扫雪车多少钱呢？什么时候买的？我们不能仅仅停留在这个地步，我们要进入生命的关系。那么主耶稣对他讲，凡喝这水的还要渴，凡喝我所赐给的就永远不渴。这个妇人立刻就被吸引了，哎呀，有这样神奇的水，那赶紧赐给我吗？那耶稣在这里讲，我所赐的水就是他的生命，所以他敞开了自己的生命与他分享自己的生命。所以我们需要敞开自己的生命与他人建立一个真实的生命的关系。以前我们团契当中有一对夫妻，太太是国内的，先生是本地的白人， 本地的白人。西人的背景是天主教的，天主教背景。我们团契聚餐，每一次这对夫妻都来。这个先生呢也很喜欢吃我们的华人的饭食啊，每一次来这个盘子拿得满满的一大堆。吃的时候呢就坐在一边，他有两个男孩就坐在旁边看孩子啊。那我们就做我们的事情，这样已经好习惯了。每个月聚一次，他就来吃，吃了以后拿一大堆食物坐在旁边。过了一阵呢，我就有感动了，我就开始向他谈一些比较心灵性的、深的这样的需要。信仰什么时候开始的？你现在读经吗？关注他的一些心灵深处的需要。他也跟我讲原来怎么样，他妈妈怎样，爸爸怎么样。我们都知道嘛，天主教都是这样的传统嘛，他们自己没有很深的经历。我们需要开始关注这些人的心灵深处的需要。第三是什么呢？要施展超自然的能力。那么耶稣就在讲，你现在的居住的这个男的不是你的先生，已经是第五位了。那这人一听就被折服了嘛，哇，这么神奇，你怎么知道我的过去呢？有几个男人呢？他一听就被镇住了。那么耶稣在这里彰显的是一种超自然的能力，也是一种特别的恩赐，叫做识别诸灵或者超自然知识的能力。在圣灵的恩赐里面可以赐给我们，我们也是可以操练的。大家不要以为我不会得到或者跟我完全没关系，只要你渴慕，包括医病也一样。你要为人祷告得医治，你要有信心吧，你要相信你有医治的恩赐吧，我们要操练吧。以前我跟三一神学院的一位宣教的教授一起吃饭，有一次在餐馆吃饭，吃饭快完了，服务生就过来收钱。这个教授就很有意思，他突然说，你们家是从北欧移民过来的吗？然后那个女生就有点尴尬，她说根本不是，她不是从北欧来的。我这个教授也有点尴尬，说错了嘛。那我想他可能在操练识别诸灵啊，就是说看人背景啊，这样的一些恩赐。那他错了，我也有点尴尬，但是没有关系嘛。他要操练，他有这样的感动，可以去操练，这是可以操练的。当然不一定操练，你可以直接就有。我鼓励大家要操练我们这种超自然的一些恩赐，神是可以赐给我们的。第四是什么呢？就分享父神的真理。那么这个妇人不知道什么是真正的敬拜，在这里在那里怎么敬拜，耶稣就告诉他，神是个灵，所以拜他的必须用心灵跟诚实，这是分享父神的真理。第五，见证耶稣的救恩，他所盼望的弥赛亚。耶稣跟他讲，你所盼望的弥赛亚就是我，跟你说话的就是他。那这个妇人的心一下就被打开了，一下就找见了他所苦苦寻求的那一位，立刻丢下水罐就回去了。这就是我们进入宣教工厂的五个步骤，是主耶稣亲自向我们彰显的。门徒回来以后，看见耶稣跟这位撒玛利亚妇人，一位撒玛利亚妇人谈话，就非常的惊奇。你想，这门徒都是渔夫、税吏之类的人，也是社会底层的人，他们都看不起撒玛利亚人，看不起撒玛利亚妇人，那可想整个社会的偏见有多么严重呢？他们非常的不理解，你为什么跟他说话？要什么呢？为什么呢？他们完全不明白正在发生的事情。他们要恢复正常的生活。老师，你看我们买回来最好的烧烤、面包，请吃，吃完我们继续上路，继续上路，我们还要赶回加利利呢，不要忘了。但是耶稣此时的注意力完全不在吃，完全不在继续赶路回家这样肉身的需要当中。我相信耶稣在这个极短的一个时间窗口，在预备门徒面对撒玛利亚的人，因为这个女人回去以后很快要带城里的人过来了。所以耶稣在这里讲，我有食物吃，是你们不知道的。耶稣真是一个大师啊，他是开启我们好奇心的一个大师，他也经常用肉身的虚用来比喻我们灵命的虚用，他真是一位开启的大师。这种用法之前也讲过，跟这个女人谈话的时候，他就讲，喝了我这水的人必永远不渴，不必打水了。那这个女人一下就被吸引了，她说，啊，有这样神奇的水，早早赐给我吧，我也不需要来这里打水了。但是耶稣跟门徒讲的，说我有食物吃， 是你们不知道的，门徒没有被吸引，门徒没有讲，哎呀，主啊，你有这么神奇的事物，赶紧给我啊，我们也不用跑到老远到撒玛利亚城买吃的了。没有，他们不明白，还是不明白。他们讲，莫非有人给他吃什么吗？莫非那个女的或者其他人给他吃过，他不需要吃了吗？饱了吗？他们不明白耶稣在说什么。他明说了，我的食物就是遵行那差我来的旨意，做成他的功。那么天父的旨意是什么呢？第六章生命之粮中已经讲到了，我父的意思是叫一切见子而信的人得永生，并且在末日我要叫他复活。这是天父的意思，叫一切见子而信的人得永生，并且末日要复活。复活得永生啊，不是复活受审判。在犹太人的观念当中，肯定有一个世界末日，世界末日的人一定要都复活受审判，只有他们神的选民不受审判。那么在这里叫一切见子的，不管犹太人非犹太人，一切见子的人能够得永生，而且复活，复活以后得永生，不再受审判。这是天父的意思，天父的旨意，信靠基督罪得赦免，领受永生，末日的复活。这是天父的意思。耶稣之所以不以肉身的虚用为首选，而是以天父的旨意为首选，因为他时时的把天父的旨意放在第一位，即使在肉身最困难最挑战的当中，他也能够以天父的旨意为中心为首选。我们记得他受试探的时候，四十天没吃没喝，那个时候他仍然以神的话语为中心为首选。因此普世宣教先锋的第三个特征，乃是首选天父灵命日粮，首选天父灵命的日粮。我们的肉身每一天都需要吃喝吧，今天早晨我们来这里的都吃喝了才来的吧，也许有一些有进食特殊的原因没有，也许起晚了没有，但是一般我们每天都要吃喝。有谁一个星期吃一次？有谁一年吃一次？不可能的事情。灵命日粮也一样的，灵命日粮每一天都要吃，每一顿都要吃的，每一天都要领受的。你需要领受，我需要领受，我不能代替你，你也不能代替我，我们都要领受。而且教会每星期都为大家预备灵命的日粮，大家知道吗？我们教会每一个教会每一个星期每一天都给大家预备灵命日粮的。这些灵命日粮在这里我给大家列了至少有六项。第一项，主日敬拜，我们在这里在领受灵命日粮，我们都吃了，今天早晨都在吃都在领受。之后主日学，我们有线上的主日学，今天晚上有主日学，我们星期三有祷告会，星期四有查经，从去年九月份我们就在查经约翰福音，星期五有团契，而且每一天我们在群里面弟兄姐妹都有灵命的分享，有经文分享，有祷告分享，有其他的分享，每一天都有的，都有回应的。这是我们教会至少在这些层面给大家提供的灵命日粮。请问大家，你们吃过几餐？这是我们的六套餐，你吃过一餐还是六餐？还是一餐都没吃？如果你一餐也没有吃，那你的生命就成问题。我前面说过，有一种名存实亡的基督徒，这种基督徒看上去是得救的，实际上很难讲有没有得救，甚至正在滑坡，正在失去救恩。另外一种面黄肌瘦，因为他们不固定的吃每日的灵粮，不固定的吃饭吃灵粮，饥一顿饱一顿，一年吃一顿，一个月吃一顿，然后有的时候随便抓一点，这是不行的，这是不行的。基督徒怎能这样呢？有可能得救，饥荒面瘦，这是不行的。我们一定要做一个身强力壮的基督徒，这样才可以做普世宣教的先锋。你想做先锋，还是做病夫，还是想做名存实亡的信徒？耶稣继续讲，你们岂不说到收割的时候还有四个月吗？我告诉你们，举目向田观看，庄稼已经熟了，可以收割了。收割的人得工价，积蓄五谷到永生，叫撒种的和收割的一同快乐。四章三十五到三十六节，农作物一般从播种撒种到收割要三个月，搞农作物的都知道，大概三个月或者是 4个月120天，最短也要3个月。耶稣在这里以自然收割的比喻来形容一个超自然的收割，这个超自然的收割就是人的灵魂，人灵魂的得救。自然收割需要4个月，而超自然灵魂的信跟得救不需要，不一定，有的很久，有的很快。举目向田观看，庄稼已经熟了，可以收割了。他在这里乃是指撒玛利亚这个地方，这个群体，而在南边的犹大地，耶路撒冷是硬土，根本没有办法收割。耶稣多次在那里，犹太人不但不信，反而要杀他，所以他回到北边去。回到北边去，他们也不信呢。记得耶稣讲吗？大凡先知在本家本乡是不受尊重的，在那也不信他。哎，很奇妙的，就是在南边的耶路撒冷跟北边的加利利之间，有一块被人所轻视、拒绝、藐视、遗忘的撒玛利亚城。在这个城里，耶稣讲庄稼熟了，想到吗？没人想到。理解吗？没人理解。看到吗？没人看到。但是耶稣看到，主看到。这就是普世宣教的第四个特征，普世宣教先锋的第四特征，要能够随时把握时机收割，随时把握时机收割。在宣教的工厂中，在某些地方，在某些群体，在某些人，在某些时刻当中，他们已经预备好了，已经可以信主了，已经可以受洗了，已经可以来教会敬拜了，已经可以来团契了。我们知道吗？我们看到吗？很多时候我们的眼睛是闭着的，我们的耳朵也是封着的，我们看不见，听不见，我们很迟钝。这些预备好的人有什么特征呢？有3个特征，一个是生活艰辛，生命挫折挑战的，像这个撒玛利亚妇人，婚姻多次失败，已经跟5个男人交往过，婚姻仍然是失败的，已经放弃了。这是在生活生命当中受挫折的，心灵痛苦的人，没有出路的人，这些人是预备好的。第二，受歧视、受排挤、被逼迫的人，撒玛利亚整个这个城里面都是受南边跟北边的排斥的，就是北边的耶稣这些门徒，他们也看不起这些人，他们被挤在夹缝之间，受排挤的人，这些人是预备好的人。新环境、新关系的人，耶稣在井边出人意外的与他交流，突然打开他心了。我们可能跟一个邻居20年没有说话，有一天突然说话的时候，就建立一种崭新的关系，把信仰传递出来。我传福音最快的一次是一个上午，当时我们的女儿还小，很小，他们早晨起来以后，我就把他们带到附近的操场去荡秋千啊，在那玩。结果哎，我们隔壁邻居的一个阿姨刚从香港也是来探亲看孩子的，带着她的孙女也来了，那么他们小朋友在那一起玩，我就跟这位香港的阿姨谈福音。哎，上午他就信了，最快就一个上午信了。原来他有佛教的背景，还有什么其他背景，还挺深的，在香港。后来很快就信了，信了以后信得非常好，固定参加团契敬拜，查经都到我们家来查经。但是很奇怪，他的女儿，他的女婿在美国生活很久了，不管怎么邀请，不管怎么劝我们分享，都没信，聚餐也来，团契也来，但是就是没信。只有这位阿姨突然就信了，后来就回香港去，在香港教会敬拜。奇妙吗？非常奇妙。就那一个上午，我要谢谢我们的孩子，没有孩子我也不会跟他接触。我们的孩子，我们的家人都成为我们传福音的渠道管道。5月份开始，我们教会联手跟其他事工，在新堂这里有一个叫 Bridge Ministry， 就是桥梁的一个事工。我们会关顾顾及很多这种贫穷的人或者无家可归的人，每个星期给他们做饭，向他们传福音。我们这头也有弟兄姐妹有负担去帮助他们的。我相信在这个 Bridge Ministry 里面，有很多的心灵痛悔、需要迷失的人， 甚至有病的人。在这个群体当中，有一些人也是心灵预备好的，要信主的。如果我们要去带人信主，带他们做决志祷告，大家会吗？你知道怎样带人做决志祷告吗？当然，牧师可以，愿意。很多时候，牧师没有这样的第一条件。我给一些人临终在医院都做过决志的祷告，弟兄姐妹也有这样的机会，我相信你们都有这样的机会，做好准备。如何带领人做决志祷告？不管他有什么样的需要，甚至生命最后一刻，我们都要做好准备，包括我们的家人。这是我给大家一个建议啊，我们可以这样讲：亲爱的天父，我相信你是独一的真神，我相信耶稣基督是神的儿子，道成肉身为我的罪死在十字架上，我承认我是罪人，生在罪中，活在罪中，死在罪中，人生没有真正的意义和出路。我愿意接受耶稣基督做我的救主和生命之主，使我罪得赦免，做天父的好儿女。我愿意一生信主，跟随主，敬拜主，服侍主，在教会与众弟兄姐妹一起经历神的爱，共同成长，共同完成福音使命。我这样的谦卑诚心的祷告是奉救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简单吗？非常简单，大概就两三分钟。我们都要学习领人做决志祷告。我前面讲过，我已经领好几位在病床在临终的时候与他们做祷告了。我一年来不久，五月份接到个电话，说有一位阿姨在医院快离开了，请我去为她做祷告，我就去了，带她做了祷告，以诗篇23篇跟她一起读，她也读了，然后她就去了。希望我们都有把握时机，这是普世宣教先锋的第四个特征：随时把握时机，能够收割，随手传福音，随手领人信主。耶稣接下来以希腊人、罗马人、犹太人非常熟悉的一个俗语表达另外一层意义，那人撒种，这人收割。这个俗语实际上是对人生的一种消极的评估，像传道书中所讲的，我恨恶一切的劳碌，就是我在日光之下的劳碌，因为我得来的必留给我以后的人，2章18节。这是一种非常无奈、消极、无望的人生，可能我们年轻人没有想到，现在想不到。美国富比富 Forbes 这个杂志每一年都统计全球的富豪，我们知道吗？前500啊，前100，中国很多都榜上有名了，但是很少有人知道，美国的富比富每一年也统计死去人的财产，有谁死的时候财产最多，每年都统计一次，因为富豪不断的在死嘛，所以新死的富豪他的财产可能超过以前死的富豪了。今年呢还没有统计出来，2021年统计的结果，全世界前3名最富有的死亡富豪，第一名他的财产是5亿，死于癌症；第二名他的财产1亿，我就不讲名字了，死于吸毒；第三名他财产7000万，被谋杀，被杀死。一名英国人，2名美国人，最有钱的国家，你们看，生命就是这样的，最受神祝福的国家，最富有的人就是这样的，基本上不是死于疾病，就是自杀，就是谋杀，就是吸毒，就这几类，就这几类。这些人人生所聚集的难以想象的财产，死后呢，给谁呢？可能给儿女，给朋友，给慈善机构，甚至谁也没给，给政府充公了，有什么意义呢？那我认识一位银行的高管，他就跟我讲，加拿大政府专门有一个部门，成天就在银行里面搜索那些冻结的账户，因为这些人死了没有遗嘱，也没有继承人，然后这些钱财就卡在那里，然后他们就把这些钱财就充公了，充政府了。所以你说这些人的一生的积蓄钱财到底有什么意义呢？我们的人生就像击鼓传花，我用一个比喻啊，击鼓传花，大家知道击鼓传花吗？就是你拿到花以后 鼓一直在敲的时候，你就要传下去，传下去。不管怎么样，我们这个话一定要传的，一定要传的，在鼓声当中要传下去的。这个花不管是什么都有价值，多么好看，多么美丽鲜艳，一定要传出去的，一定要传出去的。遗憾吗？非常遗憾。关键是我们这个花到底有什么真正的意义价值呢？我们传的是什么花呢？传给谁呢？我探访过一些老人公寓的人，他们一生真的很有成绩的，有作家，有科学家，有艺术家。等到住进老人公寓的时候，你知道他们的所有就是什么吗？一个冰箱，一个沙发，一张床，然后定时到底下去吃餐吃饭，到外面散散步，回来就是这样的。他们所有积蓄，所有的成绩名望，一生击鼓传花，传花传到后来就是这样的，就是这样的。有什么意义呢？当然我不能说一点意义没有。传道书里讲的人生其实是非常悲哀无奈的。那人撒种，这人收割，在这种消极的人生观当中，耶稣给予了崭新的永恒的意义，就是在天父的旨意当中，我们在一起去收割人的灵魂，我们在收割人的灵魂。我们击鼓传花，我们传的是福音，所有传的人都是得救的人，我们是在拯救人的灵魂。世人以自己的灵魂赚取钱财，我们乃是以福音拯救人的灵魂。大家看见没有？这是非常奇妙非常伟大的一件事情。耶稣讲，人若赚取全世界赔上自己的灵魂，生命还有什么益处呢？那世人在以自己的灵魂赚取全世界的钱财，这击鼓传花传到后来，他们这些钱财是没有用的，是没有意义的。但是我们乃是以福音来赢得，来拯救他们的灵魂，拯救他们的灵魂，这是非常有意义的。一个灵魂在赚取全世界，他也许自己根本不知道这其中的意义，但是一旦我们以福音赢得了他的灵魂，得到了他的灵魂，就比他所有的财产都有意义。如果你向比尔盖茨传福音，他信了，你想的价值有多大？他的钱财跟他的灵魂相比，我们赢得的是他的灵魂，你想这个意义有多大吗？那人撒种，这人收割，这其中在福音当中有一个永恒的灵魂的价值跟意义，是非常伟大的。如果我们能够参与这样一个伟大的灵魂拯救的工程，我们的击鼓传花是非常有意义的。即使在老人公寓里面，即使在养老院里面，我们仍然在传递一个伟大的福音，基督鲜花。我差你们去收你们所没有劳苦的，别人劳苦你们享受他们的劳苦。普世宣教的先锋，要撒种也要耕耘，浇灌收割。撒种没有收割不要气馁，没有撒种收割的不要骄傲，因为这是神的工作，要感恩，一切都是天父的旨意，主的差遣跟他的工作。今天在我们教会当中，所有教主日学的都是撒种跟收割的工作。你们仔细想想，所有主日学老师，尤其牧导班的老师们，你们的工作都是撒种跟收割的工作。你们向别人在传，这是撒种，有一天那人突然信了，你们带他们决志祷告了，这是收割，可能是你们的工作，可能是前人的工作，我们不知道。我们都在做撒种收割的工作，都要参与。普世宣教先锋的第五点，乃是撒种收割结为主工，结为主工。现在我们总结今天的信息。约翰福音第四章，普世宣教的先锋五特征。第一特征，识别普世宣教工厂。我们讲了有家庭，有同事，还有社区，外派留学生，我们探亲的访问学者。第二特征，乃是进入普世宣教工厂，要建立日常关系，进入生命关系，彰显超自然大能，分享父神真理，分享耶稣救恩。第三，首选天父灵命日粮。教会灵命日粮我们有六套餐，大家吃过几餐吗？吃过几餐？我们不能做面黄肌瘦的基督徒。第四，随时把握时机收割。这里面有心灵困苦的，被歧视，被排挤， 被轻看、被遗忘的。新环境、新关系容易收割。第五特征乃是撒种收割结为主工，结为主工，撒种收割都是主所差遣的工人，结果都归于主的，灵魂都是主耶稣的，我们为他赢得灵魂。撒种的不要气馁，收割的不要骄傲。普世宣教的格局实际上被一个撒玛利亚妇人完全改变了。这个妇人回去做见证，你们来看呐、啊，有一个人把我所有的，把我之前所有的都见证出来了，都说出来，难道这个人就是弥赛亚吗？那些人也被吸引了，他们就出来看，他们出来看，看了以后就请耶稣回撒玛利亚住，还住了两天，住了两天，在那里耶稣亲自向他们传讲天国的好消息，他们听见以后就信了，而且他们宣告这真是救世主，这是在新约圣经当中最奇妙最伟大的一个宣告，但是出自撒玛利亚群体，不是出自传统的犹太教，也不是出自耶稣的门徒，只有这一个被忽略的群体，在一个妇人的见证，然后他们共同的宣告这真是救世主，这真是救世主，也代表我们这个时代做了一个非常伟大的宣告。而撒玛利亚因着这样的一个经历，在使徒行传成为福音的中转站，主耶稣当时应许父所定的时候日期不是你们可以知道的，但圣灵降临在你们身上，你们就必得着能力，并要在耶路撒冷犹太全地，接下来什么呢？撒玛利亚，然后直到地极，做我的见证。撒玛利亚已经成为耶路撒冷犹太全地直到地极中转站，为什么呢？因为这里，因为一个妇人的见证，因为一个群体的复兴，成为整个宣教的中转。第八章讲到个极大的复兴，约翰跟彼得都要去，极大的复兴，那个复兴跟这里这样的工作是分不开的。请问大家，今天普世宣教的撒玛利亚在哪里呢？今天普世宣教的先锋是谁呢？当年一位撒玛利亚妇人可以这样勇敢的为主做见证，成为先锋，今天你我可以吗？感谢神的恩典，在过去几百年当中，神非常赐福关爱我们的华人，他差遣了无数的宣教士来敲中国福音的大门，来唤醒中国这个沉睡的巨人。我马上要跟大家分享一个福音的短篇，大概两分钟，神州协会编辑的。在过去200多年当中，神差遣了无数的宣教士来敲我们的国门，就是要把福音传进中国。在这里一共有54位宣教士，大家可以看一下。第一位就是我们新教的宣教士，苏格兰的马里逊，1807年来华。是谁唤醒了中国？这是神州协会所编辑的一个19世纪、20世纪进入我们中国的宣教士的短篇，一共有54名。这是一部分，这是一部分的。神非常眷顾我们的中华民族，派了这么多的宣教士，以自己的生命、以自己的鲜血来到我们的祖国，来到不认识的土地，跨越千山万水，把自己的生命就奉献在我们祖国的大地上，他们的生命就永远埋葬在中国这片土地上面。有很多连名字都没有的，他们为什么要来到一个不认识的国家，一个不认识的民族，为什么要在这个地方生活一生，甚至自己的家人、自己的子女、儿女、儿女的儿女，像戴德成已经第五代了，都活在这个地方，甚至死在、葬在这个地方呢？因为他们是普世的宣教的先锋，因为他们是耶稣基督受差遣的人，因为他们承受了一个国度的使命，因为他们要把最好的福音、全世界最美好的福音传给我们华人。我们今天在这里的直接间接的都是领受了普世宣教先锋的果效，所以我们在这里可以信。在我们家已经是第4代第5代，就是从1807年马里逊进入中国以后，我们的家族就有信的了，第1代就有信的了，这是非常奇妙的恩典，非常非常奇妙。 今天不管我们是第一代还是第五代第四代，我们都有个神圣的使命，要把这样宝贵的福音一直传接下去，习承下去，直到我们主再来的日子，直到他再来的日子。我们共同来祷告。我们在天上的父，我们对于今天的信息来献上感谢，感谢你借着你的爱子向我们彰显了普世宣教的先锋，他的生命，他的作为，他的教导。我们看到在过去几千年来，普世宣教的先锋已经由主耶稣洗称给万国万民，有无数的先锋承接了这个接力棒，勇敢地跨出去，在世界各个地方把这宝贵的福音已经传扬开来。所有的宣教士用自己的生命的鲜血谱写了普世宣教的篇章。今天我们都是受益人，我们都是领受者，我们也是承接者，我们也是先锋。求你唤醒我们，求你更新我们，求你摇醒我们，让我们能够站起来，让我们能够走出去。不仅在我们的华人群体当中，不管在海外还是国内的，让我们也能够有更多的负担，向世界的群族，向多民族来传福音。今天我们被安置在海外，我们有很多的机会向各个民族各个文化的人传福音，给我们这样的心智能力勇气恩赐，能够把耶稣基督这宝贵的福音传讲开来。祝福我们今天众弟兄姐妹领受之后能够站起来走出去。共同的祷告祈求，奉我主耶稣基督尊贵荣耀得胜的名，阿们。请大家起立，我们唱一首回应的诗歌，我在这里。
感谢牧师带给我们这美好的信息。撒玛利亚也许就在我们附近周围，求神能够让我们能够得到装备，不管是我们外出撒种或者收割的，当神呼召我们的时候，我们可以说黑纳尼，我在这里。下面我们就用黑纳尼这首诗歌来回应今天的讲道。
耶和华我的主啊，求你使我放下心中，放下心中所爱。耶和华我的主啊，求你使我打碎心中，心中梦想，直到我在敬拜中献上自己为祭，无怨无心中所爱。耶和华我的主啊，求你使我打碎心中心中梦想，直到我在敬拜中献上自己为祭，无怨无悔又不回头，直到我在祭坛那里得着命定，无怨无悔，我在这里。黑那里，黑那里，烧我柴我，我在这里。 召我，才我回那里，直到我在祭坛那里站住你的，无怨无悔无回头，直到我在祭坛那里得着你。召我，差我，我在这里。嘿，那里，嘿，那里。召我，差我，嘿，那里。为这世界黑暗的角落，我在这里。为那不曾被安慰的灵。我在这里，嘿，那里，我在这里，嘿，那里，嘿，那里，嘿，那里，烧我，柴我，我在这里。不曾被安慰的灵魂，我在这里，嘿，那里，我在这里，嘿，那里。
请弟兄姐妹互相问候说，嘿，那里，请差遣我。